弟兄姊妹大家好，主内平安。今日好特别嘅日子，系一个去旧迎新嘅日子。我哋向2023年辞别，我哋向2024年迎进去。我哋相信大家都有自己唔同嘅新年计划。我亦都相信今天晚上喺 Times Square 嘅里头，有千萬人在那裡慶祝。我盼望我們今天在我們的心中的深處，我們也都能夠慶祝，我們能夠安靜在神的面前，我們辭別我們過去一些不太好的事，我們迎進新的一年，我們預備我們的心接受神給我們一些新的看見。所以今天我同大家讲一个比较特别的题目，宣教与使命。特别在这个年底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能够再次来看一看这个大使命。那我们开始之前，让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亲爱主，我们多谢你从岁首到年终的带领，你让我们走过高山，行过幽谷，你让我们在人生的路程当中经历了不同的事情，以致到我们能够成长，以致到我们能够更加的信靠你。我们为着这一切的恩典，我们数算你的恩典。我们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让我们继续能够深入明白主自己的心意，能够按住主在我们身上那个旨意，我们能够成就主的工作。求你保守我们今天的时间，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传福音这个大使命的里头有更深入的学习，能够帮助我们新的一年的开始。求你引导我们余下的时间，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自己的心意。我们恭敬仰望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们刚才读过两段的圣经，马太福音28章和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第八节，这两段的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所以今天我不会多讲深入去讲这两段的经文。在这两段的经文里头，我们看到常常都是被称为这个宣教的使命，或者是称作福音的使命，广泛地来讲。也就是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他复活之后，在升天之前，他颁布给门徒一个大使命。所以我们对这个使命的认识是非常的重要，因为耶稣最后的话语就是这个大使命交付给我们。在耶稣一生的教导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使命其实只是宣教使命当中的一个部分，而完整的大使命应该包括更多。基本来说，可以说包括有三方面的学习。第一方面是讲到神的性格，我们要了解。第二是讲到人类的情况和需要是怎样，我们要知道一些。然后最后才是这个马太福音28章里面讲的基督的命令，这个大使命。所以明白这三方面对我们执行这个大使命或者遵行大使命是有非常的帮助，非常大的帮助，可以有效地帮助我们能够去实践这个使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宣教的事工和福音的事工都是一样的，是起源在神那个的心，是出于神。而宣教本身不是人定下来要做什么的工作，或者要做什么的事情，是神自己定下来的工作，然后他邀请我们人让我们能够与他们同工，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 宣教是讲到神独一的真神，讲到他这位独一的真神，按住他自己那个的性情，然后慢慢慢慢地被施展开来。如果我们今天换了另外一位神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不需要有宣教这一回的事情。我们这位神那个的位格和他的性格是从来不分得开的。在圣经的里头，我们看到每讲到神某一个的位格的时候，都是有他的性格随着他一起。所以我们明白他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就明白这位神。圣经本身，它不单止启示了神那个的存在，它特别还启示了很多有关神那个的属性。这些属性主要是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位的神。圣经的里头其实没有很大的强调神的存在，圣经只是告诉我们，它是自有永有的神，你信它就存在，你不信他就不存在。我要神不需要解释，因为他自己已经证明了他是自有永有，不需要多说。但是圣经讲到这个神的性格属性方面呢，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讲法，主要是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这位神怎样去信靠这位神。譬如他讲到神的公义，讲到他的怜悯，讲到他的慈爱，讲到他的良善等等等等，最少最少15种以上，如果你一路数下去的话，这些都是属于神那个的属性，他的性格。所以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的神的时候，我们就更加会明白他自己的心意。所以宣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关乎我们用什么的定义，或者用什么的文字去描述去定义这个宣教，然而是在乎神自己的存在，还有在乎他的性情那方面的学习。因为神的存在和他的性格就是宣教最坚固的基础，是一个根基，我们不能够离开的。藉着神那个的存在和性格，透过圣经，神就向我们启示了，托付了这个宣教的责任。所以这个也都成为了我们今天基督教那个的特性，或者说是我们今天教会存在那个目的，也都是因着人那个本性，和因着人对救恩那个的需要，今天我们需要传福音。今天我希望能够从整体来看一看，有关宣教使命所包括这三方面，希望就是讲到神那个的性格，人类那个的情况，和基督那个的命令，来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宣教的侍奉。首先我们来看看明白关于神那个性格，有关明白关于神那个的性格。圣经讲到神的属性有很多很多方面，我刚才讲过，但是其中有两方面你会发觉很特别的，特别是这两样东西，特别是跟宣教传福音有密切那个的关系。使徒约翰他曾经被称为主爱的门徒，他一生侍奉主，一生跟随主，他非常了解主自己的性情。在他所写的第一封的书信的里头，他最后他宣告了有两样关于神那个的属性。第一样就是神是光，第二样就是关于神是爱，这两方面。这两个的属性其实是合一，不能够分开的。从旧约的开始，我们就发觉神慢慢慢慢启示这两种的属性，然后到主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就完全被显明出来。约翰在这几年跟随耶稣生活的里头，那个体验他的经历，然后他做了一个的结论。在约翰一书一开始第一章五节那里，他讲到神就是光， 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然后他跟着又第四章他讲到另外一个属性，就是讲到神是爱。然后四章九到十节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藉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儿子为我们的罪作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这两种属性的启示突显了神一个的性格，让我们看到祂亦都是成为了我们宣教使命这个主要的根基。所以我想跟大家来看看这两方面的属性。我们先来看是神是爱，神是爱。圣经的里头很多的地方都讲到神是爱，我们亦都是非常的熟悉。今天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看一看就会明白。在诗篇耶四篇第一节他说，世界是属于神的。既然世界是属于神的，所以他是爱这个世界，爱里头所有一切的事物。约翰三章十六节我们都很熟，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然后在彼得后书三章他那里说，他说神不愿一人灭亡。然后在保罗的提摩太前书那里他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有时我们有时会想，为什么神会这样的呢？这样好来对待我们呢？这样其实使徒行传十七章耶六节那里话了给我们听，那里有一个答案。原来那里话给我们听，人类其实是属于神这个大家庭的。十七章耶六节它是这样记载，神从一本做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在美国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会在香港中国的地方？神老早已经定下了我们那个的疆界。在这个圣经那里他讲到一本，你留心这个本字，和合本那里旁边有个解释，他说那个古卷，古卷是血脉的意思，意思就是我们是出于同一个血缘，我们是出于同神一起的那个血缘，所以我们是属于一个大家庭。人要在神的里头，所以人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人亦都是为了神的缘故而被造，所以我们一定要在神的里头，我们今天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喜乐和真正的安息。神按着自己做的形象来造我们，主要就让我们能够成为祂永远爱的对象。今天人是神永远爱那个的对象。圣经亦都话俾我哋听，神嘅爱系福音嘅中心，这个我哋都好明白，因为当我哋观察呢个自然界嘅现象嘅时候，你会发觉有一位维持呢个自然定律嘅主宰喺当中，佢亦都系一位爱人、负责任、非常可靠嘅神，佢喺背后管理一切，以至到我哋能够生活喺当中。藉着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那个的牺牲，我们就发现神原来是这么爱我们的。他不单止是一位不轻易发怒的神，而且他是满有怜悯、慈悲、同情的神。他是随着时间的增加而永远永远的爱我们。他亦都是随时能够饶恕爱我们。 这个是福音那个中心。然后圣经又讲到神是跟他自己一样，是怎样的呢？这个神的爱是跟他自己一样，是讲到神那个的永恒性，他是不变的，永远不改变，他是测不透的一位神，他是无条件爱我们的神，是永远不改变的。这个是神怎样用他永远的爱来爱我们。而且神一旦爱一个人，他会爱到底，永远不会放弃这个神。不管这个人离开神有几咁远，或者他变得几咁坏，就好像这个浪子一样，他离开他父亲的时候，无论他漂流到几远的地方，他一旦醒悟过来，他就可以回到家，他可以回家。他发现自己的家门原来是打开，在那里等候他，家里头的灯是亮的，父亲正在在那里等候，欢迎他回家。甚至这位父亲已经预备好筵席来为他庆祝。我们这位天父就是好像这位父亲一样，无时不刻的在那里等待，欢迎我们回来。然后第三样，圣经讲到神的爱是什么呢？是圣洁的爱，圣洁的爱。所以无论怎样，这个爱是非常的圣洁，不能改变，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爱，一种无可比较的爱。神的爱同人的爱很大不同的地方，不单止在这个量上面不同，在这个质上面也都有很大那个的差别。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爱是什么呢？是洁白如雪，神的爱是纯正，好像月日光一样。而人的爱呢，却是完全相反，人的爱是黑暗的，是有瑕疵的，是败坏的，是自私的，是骄傲的，我们讲之不尽。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人就不明白神的爱，我们不明白那种的纯洁，我们不明白神爱那个的真体的原因。圣经的里头讲到一位先知约拿，约拿书里面讲到约拿这位先知，这本书也都是宣教或者是跨文化宣教旧约里头一本很有名的书。他在这里我们看到神要约拿去向这个阿述人尼微城这些人传福音，这些是他的敌人，所以约拿很不甘心，他不想去。神就安排了一个神迹，让条大鱼吞了他，让他在鱼腹里头三日三夜。这些神迹我们都很清楚，听了很多次，但我们要记得这本书里头那个的神迹中心不是这一条的大鱼，也都不是约拿在鱼肚里头三日三夜。这个神迹最主要的中心是什么呢？是讲到神的怜悯和慈爱临到这个尼尼微城，让这些百姓君王能够悔改归回神。所以这个中心是显明神自己的怜悯和慈爱，神盼望他们能够悔改，以致他们能够逃避灭亡那个的灾难。其实约拿他自己老早已经知道神那个性格，因为他是先知，他很清楚神，很明白神，知道神一见到人悔改，他就会改变他审判人的主意的了。所以呢，他一开始就拒绝神，神叫他向东他就向西，因为要远离神。果然不出所料，后来我们读到当尼微人听到神宣告这个审判要临到他们的时候，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全国的君王居民上上下下他们都同心悔改，神就本着他这个丰盛的慈爱赦免了他们的罪，不降灾给他们。所以神盼望我们恶人能够从恶道的当中回转归向他， 神盼望我们可以得救，神因此就用这个永远不变的爱来对待我们。到最后一个情景，就我们看到他督使他自己亲爱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降世为人，做人类的救主。所以约翰一书四章九节的里头讲到，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嗱，呢个好简单讲，就系福音嗰个嘅喜讯，亦都系一个伟大嗰个嘅事实，亦都系我哋今日传福音宣教不断努力去宣教嗰个嘅基础啊。冇咗神嘅爱，我哋发觉我哋就冇呢个嘅宣教嘅大使命。我跟住我哋嚟睇睇，就系有关神嗰个嘅光，神嘅光同神嘅爱系一样。都是神自己的属性的一个部分。在物理学里头来讲，你讲到光的时候是非常的复杂，讲到量子等等很复杂的情况我们都听不明白。但是你发觉光在圣经里头讲的时候呢，讲得很浅白，我们读都能够明白，因为它是用一个象征性的那个词来表达。读到光的时候，我们知道它主要有三方面的那个意义在那里。第一方面是讲到物质那个方面，表明这个光辉，表明这个荣耀在这样事物的当中。然后第二样是讲到知识那个方面，是表明真理，神那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神那个真理是真真实实的。然后第三方面是讲到道德那方面，讲表明了神那个圣洁那一面，圣洁那方面。所以你发觉神是光，神是爱，这两样那个性格是连在一起，不能够分开。讲到某一方面，你一定会牵涉到第二方面的。所以圣经里头告诉我们听，每样属于神的东西都是圣洁美丽，每样属于神的东西都是圣洁美丽的。举一些例子，比如在诗篇十九篇，他讲到神的律法是全备的律法。然后罗马书第七章，他讲到神的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然后讲到诗篇四十七篇，那里讲到神的宝座是圣洁的。马太第六章讲到他的国度是公义的。然后诗篇四十五篇讲到神的国权是正直的。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所有属于神的东西都是洁净，都是美丽美好的。所以诗人他讲到就说，他说论到耶和华事，然后他就在诗篇一百四十五篇讲了一句这样的话语，他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作的都有慈爱。神公义的光光照，神永远的慈爱都在那里爱着我们。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神作事那个原则永远不改变。所以同样我们都看到神那个的圣洁和愤怒是连在一起。这个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的身上。这个罗马书一章告诉我们听，当我们拒绝神的爱的时候，我们就要遭受神自己那个愤怒。约翰三章告诉我们听，要明白，我们要明白就说圣徒和这个罪人其实都是神所做的，所以都是他所爱的。当神爱我们的时候，他也都会用这个愤怒来对我们罪人和对待我们圣徒。神一发怒的时候，他不会理我们是不是怒气就会临到我们，他是因着这个爱然后才去惩罚这个的罪人，亦都是因着这个爱，他才是去惩罚我们这班的圣徒。 我哋今日如果从以色列人嗰个历史嗰个角度嗰个兴衰去睇嘅时候，你会发觉呢个真理。无论系佢哋嘅敌人或者系以色列人本身，啊，神时常向佢哋发怒，主要嘅原因就因为神爱佢嘅敌人，亦都爱以色列人。所以今日我哋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就话神系爱罪人嘅，啊，佢系恨恶呢个罪恶；神系爱公义嘅，佢系恨恶呢个罪孽。所以行公义嘅人咧，佢一定会恨恶呢个罪恶。今日如果我哋恨恶罪恶嘅时候，表明你心中有神嗰个公义喺里头。行喺光中嘅里头嘅人，亦都系一样，佢哋会讨厌呢个个罪孽。呢个好自然嘅道理嗬。神嘅爱同神嘅愤怒其实冇矛盾。神嘅愤怒正系显明咗神嗰个爱嗰种嘅圣洁。所以我哋知道嗬，如果冇神嘅爱，我哋今日就冇呢个嘅福音。我哋冇神嗰个愤怒，我哋今日唔需要去传福音，因为已经冇神嗰个刑罚喺我哋嘅当中。所以宣教嘅使命就系建基喺神嗰个光同神嘅爱嗰个本性上面。换句话讲，就提醒我哋，今日我哋进行大使命之前，我哋先要去活出神嘅爱同埋神嗰个嘅义。喺神嘅光中，我哋学习过圣洁嘅生活，因为呢个就系做宣教士嗰个最重要嗰个根基。明白咗神嗰个本性之后，跟住我哋嚟睇睇，要明白人嗰个嘅本性，我哋要睇一睇，或者要了解人嗰个需要，啊，呢个帮助我哋去传福音。了解人类嘅情况，其实就系宣教使命当中嘅一部分。如果人嗰个情况唔系咁败坏，唔系咁无助，唔系咁失丧嘅话，我哋今日唔需要呢个宣教嘅事工。世人你会发觉嗬，佢哋今日嘅需要非常嘅大，而且好急，好似全人类都喺嗰度呼求，要帮手，要帮忙，要救命。他们走向灭亡的当中。如果基督徒是真的遵行基督的命令的时候，你会发觉我们不会好像这个好撒玛利亚人故事里头那个祭司和利未人，我们不会见到受伤的人不顾而去，我们会尽力去帮助，去拯救他们。今天教会也都是，我们要传福音，更加我们要听到人那个需要那个呼声。记得有一次我在宣教工场，在一间鞋厂的门前祈祷的时候， walking prayer 的时候，刚刚是工厂放工的时候，差不多有成万人涌出这个工厂。当我留心看这些人的时候，发觉他们那个表情面貌个个都是木口木面的，经过一日的工作已经疲累到不堪，好像非常非常的颓丧，好像赶住去做什么样，急急脚每个人赶住回家。在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一首的诗歌，就是人们需要主这首诗歌。因为我记得里面有一些的歌词正是描述了这些人那个的需要。诗歌里头第一节佢系咁样讲，佢话人们走过我身旁，他们眼中流露出，心中空虚与愁烦，走向未知路。人生路程极艰难，整日心恐惧，欢笑掩饰心哭泣。耶稣能医治。跟住副歌里头就讲到，人们需要主，一年五次，讲到人们需要主。我想到当耶稣看到这班好像如羊迷失的人群的时候，他会怎样做？耶稣看到这些人的时候，他会动了怜悯的心，有怜悯那个行动。 彼得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章三十八节讲过一句很美丽的说话，特别是用来描述耶稣，他讲这句话，他说主周游四方行善事，他周游四方做善事，意思就是他施行怜悯，去到每个地方都有这个怜悯的行动带出来。所以信徒应该有一个恻隐怜悯之心在我们的里头，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不去行善。我记得有一次在南美洲宣教的时候，我们去探访一位八十岁的老人家，我们知道这位老人家一些的背景，他是在香港很多很多年前后生的时候偷渡去到南美洲落脚，然后一生就在那里长大。后来知道他在香港最后四个儿女，当他年纪老迈不能够生活的时候，准备想回香港，但是他说发觉这些儿女都是有不同的藉口不想申请他回香港，讲到他们的经济不能够，讲到他医药的费用非常高，我们不能够支持等等很多的理由藉口。结果这位老人家就流落在这个南美洲，他们的同乡会在这个会所里头就给了个角落，这位老人家住在那里，帮他们打扫这个同乡会，看下门这样做些湿碎事。我们探访的时候，我入到他那个角落，发觉房又不似房，大约一个五乘十那个很小的地方，他就一张床在那里，在床头挂了一套的西装，两套的恤衫，有一个烂的皮夹，很烂的古老的皮夹放在床尾那里，就是这么多东西。看到这位老人家，所以我们就问候他，安慰他，然后我们就祈祷就离开这个地方。但是当时我的心灵非常的不平安，所以出到去的时候，我就跟队员说，我说我漏了一些东西，不记得拎，我要翻一翻入去。于是我就翻入去，然后我将我口袋里面那五十蚊美金塞在这个老人家的手，我就离开。这个事情给我看到，在宣教有这个教导上面是叫我们不要随便在工场上给钱这些人，但是我在这个时刻却是不能够控制我自己，因为可能是怜悯的心肠，我不能够做到这一点。所以后来我的心做完也不是很安乐，我后来就回去问到一位资深的宣教士，我问他我这样做究竟是对还是错呢，这样然后这位宣教士讲了一句的说话，他说 Des，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怜悯的心肠，我们是不能够留在宣教工场。所以我明白，我明白他讲的说话。所以今天很多人会说，宣教士最重要是供应人属灵的个需要，他们最重要的就是去拯救灵魂。因此有很多人今天都反对宣教士参与这些医药啊、教育啊、慈善啊各方面的工作。但是我发觉这些的理论是不合乎耶稣自己教导，还有不合乎他侍奉的原则，更加不合乎早期这个使徒行传教会里头他们给我们留下的榜样。记得耶稣在他宣告他要来世上工作那个时候，他曾经这样讲过这句说话，我们刚才读的经都读过这个说话，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是用这个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到自由。路加是这样告诉我们听，但马太说得更加清楚，他直接了当就是告诉我们，马太四章二三节他说， 耶稣来到世上是为了传道、教导和医病。传道、教导和医病。世上这三样的侍奉，其实是针对我们人的组合，针对我们人的灵魂和体的需要来满足我们。耶稣来是要满足我们，所以福音是针对全人，亦都是一个全备的福音。因为主来到是要传道、要教导、要医治。你会看到人在心灵上有需要，是透过传道那个的侍奉来满足、来完成。每个信徒都能够承认，我们今天心灵最重要、最大的需要是什么呢？最深的需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心灵那个的满足。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象被造，我们有一个不朽坏的那个灵魂在我们里头。所以人说人死如灯灭，其实这句的说话是害了很多人，不是那么简单，这个也不对的。其实人最需要的就是灵魂那个的得救，然后他才得到这个永生。耶稣曾经教训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那个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来换取这个生命呢？人生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知不知道今天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十六章三十节，透过这个肉卒，神告诉我们，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就是这么简单。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但是这个也是我们最重要要回答一个的问题，因为这个断定了我们今天在今生或者是来世幸福那个的关键，是在乎我们人今天在地上能够找不找到这个正确的答案。圣经告诉我们，除了悔改信耶稣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所以我们信徒今天的任务，就是要帮助人能够找到这个答案。所以无论得时不得时，我们务要传道，我们使用一切的机会能够介绍，将这个答案告诉人听。今个礼拜三祷告会，我们分享的当中有一位姊妹讲到她在香港的见证，每次她回香港，她都会向亲戚朋友传这个福音，因为她觉得这个机会可能不是永远的在那里。她觉得到，她说如果我不做，我对神有这个亏欠，心里头不舒服，所以她一定要做。她把握了每一个的机会，将这个福音告诉人听。虽然我们这样做，但你会发觉今天大多数的人，他们毫不关心自己灵性那个的需要，完全不关心，你着急他不急，所以你会发觉，其实在这个这样的情况当中，你会发觉一件的事情，就是一个在那里沉沦当中的人，你想想他最危险的是什么的事情？当他沉沦的时候，最危险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那里沉沦，这个是他最危险的地方。保罗在临后四章四节告诉我们，我们都被这个世界弄瞎了心眼，我们不知道自己是这么危险，我们需要告诉世人听我们这个沉沦那个的事实，我们需要悔改信耶稣，我们需要得着这个赦罪那个的救恩。人在知识上的需要是透过这个教导那个的侍奉。人是有灵魂有头脑的，我们知道，所以我们在知识上也都有我们的需要。如果今天世界上有足够的教育的机构的话，我们宣教士就不需要做这一方面或者帮助这一方面的工作。今天我们发觉在第三世界国家的里头，很多教育落后的地方，缺乏的地方，政府根本是没有能力来足够对付这些 教育嗰個嘅需要。所以宣教士我哋都需要負起部分嘅責任。其實宣教士辦學校最初嗰個起因係針對信徒嗰個需要，但係後來因為需要嗰個擴大，慢慢擴展到呢個社會個需要嘅裏頭。宣教士知道佢哋知道佢哋需要翻譯聖經成為當地嘅語言。基督徒應該要用自己嘅言語嚟讀呢個嘅聖經，先至能夠更加嘅明白，佢哋先至能夠會成長，教會會壯大。因此佢哋開始辦學校，教導人識字，教導人去讀書讀聖經。呢啲係透過教導嗰個事奉。其次，你會發覺人頭腦係不斷嗰個發展，我哋嗰個嘅理性同埋思考力，亦都係需要呢個訓練，然後先至能夠令到我哋嘅品格能夠慢慢嗰個發達起嚟，能夠慢慢成熟起嚟，以至到能夠進步。所以宣教士每到一個新嘅地區，佢哋都要創建一啲嘅文字，辦學校，使人能夠懂得點去閱讀。然後佢哋又出版咗啲嘅書籍啊、報紙啊，嚟啟迪人民嗰個嘅思維。我記得我哋每次短宣都帶好多呢啲嘅宣教雜誌、刊物啊等等，去到其他嘅地方。藉著宣教，藉著呢個教育，我哋可以去改善人嗰個生活，讓佢哋唔係淨係懂得吃吃喝喝咁樣生活，或者混混噩噩咁樣過日子，幫助佢哋能夠從神自己嗰個嘅創造嘅裏頭，能夠翻回到神創造佢哋嘅目的嘅當中。然後第三樣嘢講到人嗰個嘅身體上嗰個需要，就是醫病嗰個嘅事情，醫病嘅服侍。好多東方嘅宗教，我哋發覺好似印度教啊、佛教啊，佢哋都係欠世嘅宗教。佢哋為身體，佢哋覺得人嘅身體係我哋一個嘅負累，妨礙咗我哋尋找靈魂嗰個嘅歸宿。佢哋係咁樣想法，所以佢哋只係注重人嗰個靈魂，輕視咗人嗰個身體。但是基督教你会发觉他们跟这些宗教是完全的相反。神认为我们认定我们的身体也是神所赐的，是神给我们的一部分。所以耶稣曾经这样说，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所以从这个说话你看到，其实人活着是需要食物，我们是需要食物，我们需要保養呢個嘅身體。耶穌喺福音書曾經引用大衛同埋跟隨佢嘅人嗰個嘅例子，佢哋好飢餓嘅時候，佢哋食咗呢啲祭司先可以食嘅陳設餅。馬太十二章有記載呢個故事。佢食咗祭司食嘅陳設餅，所以喺呢度講明咗俾我哋聽身體嗰個嘅重要性。我们要保持身体的健康，我们需要食物。所以在某种情况之下，你会发觉供应人身体肉体那个的需要，甚至比宗教那个礼仪更加重要。圣经给我们看到一个完全的人应当在身体的健康和在灵性那个的圣洁的里头，两样都这么重要，两者并重。基督教是尊重人的身体，所以耶稣他曾经洁净这个麻风，他医治病人，喂养这些饥饿的，甚至使死人复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些病痛、软弱、死亡都是属于撒旦的部分，所以耶稣来他是要毁灭所有这一切。跟住我哋嚟睇睇呢個遵行基督嗰個命令呢一部分。呢個我唔會詳細多講，但係呢度我要講一樣嘢，就係講到呢個馬太福音廿八章十八到二十節呢個大使命。我哋好多時候有一個嘅誤解，我哋就話將呢個嘅 福音的使命建立在一个字的里头，就是去。我们通常将它建立在这个去字上面，我们忘记了上面所说的东西。所以我们如果仔细来看看耶稣生平的教训的时候，你会发觉耶稣曾经用三个词来描述门徒和这个大使命之间的那个关系。这三个字是什么呢？就是来、跟从，然后就是去。这三个字，来、跟从和去，这三个字各自成为了这个命令的一部分，联合起来就成为这个完整的命令。来、来是一个邀请，来是讲到主耶稣邀请门徒，邀请群众来到他的面前。我们读到这些人包括了税吏、娼妓、麻风的人、有罪的人，他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马太福音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到安息。所以这个是向我们这班远离神的人的呼召，是圣经里头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盼望今天未曾来到主面前的朋友，你们可以听到这个邀请，接受这个邀请。旧约的里头，以赛亚先知也都能够，也都曾经发出这个邀请。他邀请这些恶人离弃他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他们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圣经里头有很多给我们看到神邀请我们，所以邀请，被邀请来到神面前，我们要靠什么呢？就靠着信心。什么是信心呢？基本上有两个的行动，第一就是信，第二就是服从。是服，是信和服，这两个的行动。没有信的时候，你会发觉圣经里头很多原则的问题我们不能够解决，我们不能够明白。没有这个服那个细则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细则实际的行为上很多的问题我们也都不能够解决。所以信服两个字配合起来，就成为了我们这个完全那个的信心。今天我们的问题是在这个服那个字上面，我们不能够服从信服圣灵，我们不肯信服神，我们不肯体贴圣灵，我们时常要体贴这个的肉体，就好像约拿一样，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失败是多过得胜，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要明白一样东西，就是今天圣灵在我们心里头的工作是帮助我们，不是去压迫或者是强制我们的。圣灵他不会侵犯我们的自由意志来强迫我们。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主要是教训、引导、帮助我们。教训、引导、帮助我们。我们几时回转归向神，我们就几时在祂里头得胜。我们这个是我们接受这个命令的第一步。跟着是讲到这个命令的跟从那方面。跟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靠着这个的信心。但是我们来到祂面前的时候，我们要跟从祂，进入这个命令的第二步。因为信成为信徒是很容易，我们凭着这个信心就是成为这个的信徒。救恩那个本质是什么？得救是本乎恩，也都是因着信。我们不需要多做什么的工作，只要你信，你就得着这个恩典，你成为神的儿子，成为基督的身体，成为天国那个后嗣。圣经给我们读到很多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但是跟从是讲到我们跟从耶稣，跟从在这里给我们看到要付出这个很大的代价。所以耶稣付了很大的代价来到世上，他也都是要求我们付出代价来跟从他。但是很多时候你会发觉，当我们听到付代价这三个字的时候，你就觉得很难接受，我们会退下来，我们会停在那里，我们不愿意去跟从耶稣。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会发觉人看重的都是满足我们自己，但耶稣看重的却是牺牲舍弃自己。在路加十四章他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母亲、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作我的门徒。耶稣在这里讲了一句很严肃的说话，他告诉我们听，跟从他的人，你要准备舍弃自己。跟从他的人要准备，要有这个准备在里头。可能患难不会临到你，但你要准备。这个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听的，否则我们不配做他的门徒。所以今天我们会发觉，单单接受基督做信徒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要耶稣来做我们的老师，我们入到他的学校，学习他的榜样，听从他的教训，然后行他行过、走过的路，能够顺服他的旨意。直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完全的改变，有一个新的价值的系统，有一个新的道德的标准，有一个新的生命的目标在我们的里头。所以在主耶稣不断管教之下，我们能够有谦卑忠心的服侍。然后从这个门徒，你会发觉你会能够跨进第三步，出去。出去简单来讲，就是讲到这个我们做门徒，不是只是独善其身，只是注重灵修，我们要兼善天下，我们要出去。因为神这个使命告诉我们听，我们要带着福音的使命进入世界，门徒必须要效法主耶稣基督的关怀。因为时间关系很快一点，所以最后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去字，就是我们要去到世人的当中传讲神的话语。所以其实这里的去字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叫我们从这个门徒，我们今天要变成使徒。使徒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说是被主差遣出去的。宣教士和使徒很相似，他们被主差遣出去，这个是共同点。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来、跟从、去这三个的行动，那个次序是非常的重要。先我们是来到主的里头做这个信徒，然后我们跟随他、学习他、做他的门徒，最后从跟随他然后被主差派出去，我们今天成为这个使徒。我们今天生命那个强与弱，就要在乎我们是否按住这个次序来成长。我们先好学好了基督那个教训，否则我们很难进行我们那个使命出去。我再花一些时间用一个例子，很快简单的例子，你可不可以晏一点？对不起，多几分钟。讲了一个宣教士，我用一个宣教士的见证来做结束。这个是近代的宣教士，他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也都是让我们能够在宣教方面、传福音方面有这个全面的认识。他的名字叫做微路士牧师，叫微路士牧师Pastor Mills。 微牧师他是在1913年出生在英国伯明翰，然后6岁他就移民去加拿大，由1931年18岁他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本来想读大学当工程师，但是神呼召他要去中国宣教，但是当时他父亲极力的反对，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仍然在1931年10月就带着一本圣经、2套的衣服、1双的鞋、一个口袋里头只有5个半银钱，他就坐船去中国这个地方。 佢到咗中國之後，就喺廣東省呢個官窑呢個地方居住。啊，呢個地方離開我哋嘅宣教工場唔係好遠嚇。啊，佢就住喺一個艇仔喺河裏邊嗰啲艇仔啊，啊裏上邊。然後差會就安排咗一個八股先生嚟教佢中文。哦，經過五個月嗰個強迫嘅強記。然後他就懂得幾句的中文，然後同人傳福音。對不起，他就有限的中文向人傳福音，但是發音不準，我們都知道了，很多笑料出來。但是他就透過這種工作的事工來拯救那些村民，讓他們能夠脫離這個罪惡和這個迷信的捆鎖。他用英文禱告的時候，很多時候有神蹟出現，所以這些村民就被他帶領一個一個的信主。後來這個白灣村裡頭全村的人都信主，他就在那裡1936年在那裡建立了一間的學校，一間的教會，第一間的教會。然後微牧師他帶領這個清遠的居民竹堤坝水利工程，然後組織清遠的福音樂隊到處傳福音，用他有限的中文寫的報道的詩歌，然後他再在那裡建立教會，在廣東省建立了九間的教會。然後遇到八年的日本抗戰，1937年到1945年日本侵入中國，所以微牧師將他的家人送到澳洲之後，自己一個人留在這個中國。日軍當時封鎖了四邑一帶那個的去路，截斷了他們的糧食和醫療啊等等的支援，到1940年死了很多人。於是他就組織了一個中美救援協會來幫助這些難民。在當時他設立了有21個救濟站，每日供應14000多人的難民那個的伙食。所以在這個時候戰爭帶來了很多的孤兒，微牧師一個人他就是這樣一個一個地將這些孤兒收養了在這些空置的學校啊、祠堂，將佢改成咗呢個兒童收容所嚟幫助佢哋。啊，嚟一個收一個，佢從來唔會拒絕。啊，佢只係要求煮飯嘅人多加一雙筷子，多加一碗水落去啊，煲粥啊，就係咁樣。啊，為咗逃離日軍孤兒院佢哋嗰個嘅。孤兒院亦都有好多時候要遷徙去唔同嘅地方，避免呢啲日軍。所以佢哋帶住呢啲米糧，每個孤兒嘅腰帶前一袋米，自己負責帶一啲嘅米咁樣。細嗰啲咧冇力量，唔行得到嗰啲咧，塞佢啊三個咁樣，將佢哋放喺呢個攬竹攬個竹籮上面，有條擔挑挑住佢哋，係咁樣去走難。哦，所以佢唔單止解決兒童嗰個食飽嘅問題，更加亦都將基督嘅救恩啊傳俾佢哋，話俾佢哋聽。到1945年，有五間嘅孤兒院，總共幫咗有700多孤兒喺嗰度。然後1947年，佢就成為咗東南亞嗰邊嗰個嘅亞洲嗰邊嗰個主管。他在中國、在韓國、日本那裡就一直都是照顧這些孤兒，幫助了總共有5000多名的孤兒。然後到1949年的夏天，中國大陸政局的變動，然後微牧師他一家都是被監禁，他們被傳遞、被審問，說他們是間諜，然後要他們告訴他們，聽他們透過孤兒院來做這些特務的工作，一路盤問他們，到問到最後的時候，盧牧師都沒有話可說，他講極都是這麼多了，結果他就說，
我问心无愧，如果我被处死的话，请你打开我的心，你看到我心里头只有中国这两个字。那在这个时候，审问那个长官突然间就下令释放了他，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个是神直接那个干预。然后他逃难，然后这个51年呢，他就回到这个美国，然后成为这个儿童基金会那个的负责人，那个的总干事。然后他到51年又回到香港，有机会再次的服侍这些中国人。50年代是很多难民逃难 到香港的时间，特别他们孤儿院的当中有很多孤儿在广州，有300多个孤儿在广州去到香港。所以罗伯斯发觉最目前最紧急的需要就是要建这个孤儿院，所以他在这个马鞍山这个儿童新村建了这个很庞大的非常完备的孤儿院。在这个孤儿院的里头，你会发觉他们有自己的系统，供水系统，有自己的公路系统，有医院，有中小学，有教职员那个的宿舍，有成千几人的礼堂，坐得千几人的礼堂，有很大型的足球场等等康乐的设施，还有这个实验的工厂，他们可以学习金工、木工、实习等等。全个儿童新村有66间的屋舍，每一个屋舍他称之为家，然后每个家里头住了13个孤儿，然后有一个保姆来，有一个充当这个妈妈来照顾他们。所以这个非常创新的那个孤儿院，好像一个家一样，给这些儿童在这个感性心理上得到这个健全那个发展。我相信老一代在香港来的，你们都听过这个儿童新村，乌溪沙儿童新村，就在中大对面这个马鞍山那里这个新村。后来这个后来这位罗牧师美牧师他又将这个除了帮助这个孤儿之外，还帮助这些难民在香港徙置区的里面，他们同建议政府同机构合作，可以在7层大厦这些徙置区上面天台设立这些学校。这些就是香港天台学校的来源，亦都是天台教会的起源，后来学校发展成为天台的教会。这些都是我们看到他在香港所成就的那个工作。这个模式后来被复印到这个印尼泰国印度菲律宾台湾南美洲等等不同的国家，因为非常的成功。然后美牧师后来就退休，又退休之后就他3次心脏病复发，所以他就退休，然后他创立了这个Richmond Virginia Richmond 那个的华人浸信会，在那里开始华人的工作。他做这个法院移民局那个翻译，免费义务的翻译，很多时候他有时间他会走入餐馆厨房跟他们做朋友，在厨房帮手，然后传福音。他亦都亲自下厨，在家里头煮饭，邀请中国的留学生在他中国的国家，在他的家里头吃这个中餐。这个就是中国留学生移民开始的时候，80年代是他开始的工作了。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罗牧师他一生真的追随神，凭着信心来倚靠神，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群。当我们看到他信心生活的实践的时候，我们都盼望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榜样，让他留下的佳美的脚踪也都能够帮助成为我们宣教的典范。他帮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性情，他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人的需要，他更加能够帮助我们 遵行这个的命令，能够真的走出去。所以盼望我们今天在座当中有未曾接受这个邀请的朋友，盼望你快早早的接受耶稣的邀请来做信徒。我们今天做信徒的，我们今天要更进一步，我们要继续跟随主，学习做主的门徒，学习祂的言行，然后到最后我们能够被主耶稣差派出去，我们作为一个的使徒，将福音带到需要的地方。感谢主，我今天在这结束，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多谢你，多谢你保守孩子能够讲完这一篇的道。主啊，你的手是何等的宝贵，你抚摸医治，以至到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多谢你在过去的一年带领保守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你自己的同在，经历你的大能，愿意你的话语今天能够常存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帮助。主，我们多谢你，我们分散的脚步，主你自己亲自的看顾带领，让新的一年的开始，我们有新的盼望，我们在你的里头又有新的得着。多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